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昨天晚上所看过的纲要，也是在这个考试里面所提到的。以弗所书第二章，在它里面全房连结一起，这里的想法不是这一块那一块的材料散在那里，而是全房连结一起。以弗所书在这里形容四章里形容到基督的身体是联络结合在一起，所以这里所说的长大还不是个人的长大，是从个人开始，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在基督里长大，我们要以神的增长而长大，那就是我们里面持续不断的要有神圣的元素在我们里面增多。当我们在这里增长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与别人连结在一起，就是与别人一同生长。在教会生活里，我们会来到一个时刻，甚至你就着自己长大还不喜乐不满足，你觉得若有所缺，直到你发现有一天你就仅仅是一块石头，或者说我就是一个肢体，那你在这里在基督里长大，但是最终你还必须与别人一同长大。你看看我的身体，所有的细胞，所有的器官，所有的各部分，不是单独各自的长大，如果是这样，那是很奇怪的。你看我的小拇指跟我手不成对比的长大，跟其他的这个手指是不配的，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但是我的整个身体，我不知道细胞是如何重生，但是呢，这整个身体是一起长大的，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思想。我不是自己长，我是与我的弟兄们、与众圣徒、与其他身体上的肢体一同增长。同样的，这个建造作为神的居所，乃是说联络结合在一起。那这个建造的长大乃是借着什么呢？是借着我们联络在一起并结合一起。我要这么说，若真是要说到真实属灵长大的试验，就是说到你的这个增长是真的还是不是健康的，是有一个试验的一个考试，你是不是在那个角落自己的长，还是你在你家里长，或者你是在这里与弟兄姊妹众圣徒和其他的自己一起长大呢？要不然呢，你的长大，我要讲的更严肃，不是要这个吓你，但是在我们身体里面有一种的长大，我盼望我们没有的，那就是癌症。你知道，癌症就是你自己的细胞在这里乱长，繁茂，自我繁殖，有自己的思想，是你的一部分。 但是癌症在这里做什么呢？是要破坏你，甚至在这里要杀死你。我们不愿意作为癌细胞长大，而要与众圣徒一同长大，共同生长。所以在这里有很大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需要在这里联络在一起，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在一起，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不个人主义，不单独，也要与众圣徒与他们一同生长。在21节，我们也在这里也看见，这是在这主里一同长大，也能够建造在神城上，神在灵里的居所。这两个字，在他里面，或者在主里，或者在灵里，就是指到这个范围，也就是这个建造所进行的一个范围。这个建造乃是在基督这个范围里进行的，只能在基督这个范围之内，而有的在基督以外的范围就没有这个殿真实的建造，要使之成为实际可经历的，我们就必须问这位基督今天在哪里，他在我们的灵里，对不对？也与我们的灵连结成为一灵，我们在这里就必须要留在基督这个范围里，这个增长就在这里发生。我们也需要停留在我们的灵里，留在我们的灵里，在灵里生活行事，甚至要在灵里彼此建造起来。在灵以外就没有建造，你在你心思里，我在我的情感里，他在他的意志里，我们在我们的魂里，我告诉你啊，就不可能有建造发生。你可以是好一个好的团队，可以一同打球，却不能够有真实神在灵里的建造，因为这唯能发生所在的地方就是在灵里，在这个奇妙调和的灵里。这就是这个范围，这个范畴，也这个神圣的建造所能进行的一个地方。我刚刚听到这个考试，我要加这两句话。那今天晚上呢，其实我们是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晶或信息，那就是关乎到什么是主的恢复，有许多方面，许多方式来解释定义什么是主的恢复。主的恢复乃是真理的恢复，神圣真理的恢复，这是不错的。那主的恢复也是经历基督做生命的恢复，基督是我们的一切，当然这次主恢复极大的项目之一。那主的恢复也是恢复召会，主的恢复也是恢复什么呢？恢复众圣徒得成全进功用。那当然这是借着恩赐的成全做那执事的工作来建造基督的身体，这是很大的恢复，有许多方式可以形容主的恢复。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要一个最特别的方式来定义解释什么是主的恢复。我们一般平常不会这么的来说主的恢复，或许这对我们来说是新的，是一个新的想法，让我们向这件事敞开。主的恢复照着今晚的纲要，照着今晚的负担，就是要建造锡安，建造锡安。当我数十年前来到教会生活里，帮助我最大的事情之一， 或帮助我们众人的，就是这幅图画，就是以色列百姓从巴比伦被掳归回，我们都知道这件事。主的恢复在这里是借着这些被掳归回的人，照这个七十年，照着耶利米的预言应验了，就带回来，还有借着但以理的祷告，这里这一批移民渔民就被带回来了，从巴比伦带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在那里重建这个城，重建殿等等等等，回到这个圣地上来，在这里恢复了主的见证。我们许多人都被这幅图画这个意象所得着了，这就是主恢复的一幅图画。我们还有一些诗歌讲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不是那首，那我们作为一人回到一个人回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们来到，我们离开巴比伦，聚集成为一，荣耀归神啊！谢谢啊！这首，那个刚刚所说的诗歌，大概可以这么说，可以是60年代的主打曲，所以这些嬉皮那些在那里游走的时候，我们在主的恢复在那里唱着，归回到耶路撒冷。在同心合意，李弟兄1979年在那个特别又特别的特会里讲到恢复什么呢？恢复城，恢复殿，恢复地，我们都疯狂了，我们像那些做梦的人，在诗篇里面回来了，回到归回了。我们在这里这里总是挂在巴比伦不能歌唱赞美，现在我们回来了，太好了，回到耶路撒冷了。但是你只有那一个看法，为着那个看法我们是感谢主，但是今天晚上呢，我们必须往前。主的恢复不仅仅是要回到耶路撒冷，这是开头，这是一个起始点。我们还需要回到美地，是回到应许的美地，是个开始，也需要回到耶路撒冷，这是一个起头，要重新建造城墙。这里是怎么说的呢？这里说那是要建造锡安，当然他们回来建造了殿，但是殿呢是在锡安之上，当时所着重的还不是锡安，也大约那个时期李弟兄第一次与我们一同来看诗篇中所描绘的《基督与召会》这本书的基督殿与地，所以很多我们普梭门诗歌的心呢，四处行走，在都是从60年代所唱出来的诗歌。那么今天50、60年之后，我的弟兄姊妹们，锡安这件事必须要拔高，必须要被向我们以一个新鲜的方式来揭开，甚至我要这么说，以最高的方式向我们揭示。那我们在这个时代的指示之下，在最后的这些年间，讲到锡安和得胜者的这件事是太大了，太内在了，太深奥了。今天晚上我要稍微讲一些这些事， 我很关心到底这里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背景，有没有这个内容上下文来，这个背景能够听得懂看得见，这个高峰的领会关于得胜者和关乎喜安呢？今晚我要这么说，或许会令你们惊讶。那些日子我们与召会坠入爱河了，你可以说召会是一切，我们一生都是奉献给召会的。那么今天晚上喜安是这个负担，我们就必须要认识，甚至召会还不能满足神的心意。你说我的天哪，我到底在这里做什么啊？我不是说你不需要召会，这是无聊的一些话。如果这么说，那基督和召会就是在神心头所要的，神要得着召会的确是如此。但是我在这里所说的就是召会啊，又重复了神指明那个悲惨的历史，神为自己所造，为了自己的目的所造的这个人失败了。那我再说召会是也失败了，召会在他的见证上，在他的使命上，在他的托付上，召会在他的呼召上都失败了。因此呢，就有得胜者的需要。我没有时间，你知道哈，这里要读的很多，我告诉你有几本书是你们可以读的。我为着预备这篇信息要研读一些诗歌，不是这个信息我要读很多的书啊。第一本书是讲到关于香条实际的实行1994年关于香条的实行。我告诉你，这本书是虽然讲到香条，确实说到得胜者在这里是一个最高的高峰的内在的这件事。你要真正要领会领略什么是得胜者，什么是那个真正的得胜者，什么是达到这个喜安的高峰，就必须读这本书。那另外一本书你该读的就是尼托生弟兄，你到尼托生弟兄的文集里面有一系列的说话和信息，在复兴报里面所提到的有一些关于得胜者的信息这是复兴报里面所提到的，是讲到神的得胜者。那另外一本书你可以读的，这本书不会讲到得胜者，其实是什么，是活力牌。那活力牌有的系列有三个系列，90年代初李弟兄开始讲到活力牌有三个系列，但是这是第三个系列的信息，就是讲到活力牌，这是三个系列的最后一系列，书名就叫活力牌。这是李弟兄1996年开始的，他从1992年秋季从第一系列开始，之后来到第二系列，然后之后有一个细拉稍作休息， 再回到第三系列，就是活力牌这本书，从那里你就可以找到关于得胜者的说话，甚至在这篇信息里面纲要里，你会看李弟兄甚至把得胜者和活力牌两个词相互使用。你如果不知道这个背景，你说到底什么是活力牌，什么是得胜者，那今天我要说一点话。活力牌这个词在我们中间被广泛使用，每个人都说你在建造你的活力牌，我建造我的活力牌，我们要有活力牌，心是好的，好心。但是我要这么说，很有可能啊，我们甚至进到所谓活力牌的实行里，却没有足够的意向。所以当这个你缺少内在的意向，你可以有外在的实行，却只在表面上面徒有实行，而没有内在的实际。所以当李弟兄说到活力牌的时候，他把活力牌带到一个高，这么高的一个点。活力牌乃是教会生活里的得胜者，那得胜者乃是耶路撒冷上的锡安。我的天哪！哦，这是另外一本书。那最后，在1992年，我想这些信息应该是在西雅图所释放的信息。我记得不错，是讲到得胜者。如果你在那里真要研读得胜者的预表，得胜者的不同的类别，你就必须读那本书《得胜者》。所以到底在启示录里有哪一类的得胜者，李弟兄说了这一句话，如何来看启示录，其实就是只有两件事。启示录不是讲到兽脚，不是也是讲到大灾难，启示录不是说到所有那些事，启示录只有讲两件事，第一个就是得胜者，第二个就是新耶路撒冷，就这两件事就是了，就是启示录。你听过这样的话没有吗？得胜者和新耶路撒冷，得胜者就是那些能够带进新耶路撒冷的人，或者说得胜者要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所以到了末了啊，这个新耶路撒冷所有在其中的人，所有的信徒，每一个基督的信徒都会成为得胜者，除了只是他们在有些是1000年以后才做得胜者，晚了一点。他们需要在千年国度里被成全，得成熟，因为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他们没有被成全，他们也没有达到成熟。想想看，你以这个角度来看，我告诉你，得胜者从第五印开始，从祭坛在地底下，殉道者的祷告和呼求，从亚伯开始一直来到第六印为止，所有这些人都在说，主啊，还要等多久，多久，主还要多久，就带进了第六印，这第六印就带进了大灾难。这就是得胜者。还有在12章，启示录12章的男孩子，这一般的得胜者乃是在地底下的殉道者，加上什么？加上那些在第五印到大灾难开始之间，那还有那一小段时间里的殉道者，把这两个加起来就是得胜者。所有以 死去的得胜者，就是男孩子，就是妇人刚强的那一部分，这个男孩子。还有你来到启示录十四章，你有144,000，他们这些是活着的得胜者，乃是直接被提到锡安山上。这些是活的得胜者，作为出手的果子，他们乃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的人。等等等等啊，所以启示录这卷书乃是讲到什么？讲到得胜者，在主回来之前就会有不同类的得胜者，直到他来为止。那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如果没有这些的得胜者，主就不可能回来。教会在各方各面都坠落，也荒凉了，就成为一个大的混杂掺杂，因此就不能成就神的定旨。所以以神在历世历代旧约和新约里众时代工作的原则来说，他需要兴起一小班人，少数的人，他们不是超人，男超人女超人，不是的，他们乃是回应主的呼召，在堕落、失败、败落的情形里兴起来，为着神的见证站住。这些人他们是得胜的，不是不被击败，不随波逐流。你看看这些有得胜者，就你有谁？约书亚、加勒，在旧约里所有人都说算了吧，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我们不要进到那个美地去，我们好像蚱蜢一样。但这两个约书亚、加勒站起来说，不是的，让我们上前去，耶和华已经把这一个地赐给了我们，我们不会被吞吃，我们要吃他们，吞吃他们。这就是一个得胜者。你再读所有11章里面，与希伯来书11章信的这些见证人，这些都是得胜者。这些得胜者的行列不仅有旧约也有新约的得胜者，教会在使徒们还在的那个时代就已经堕落了，60年主后60年就堕落了，持续进行。所以得胜者的呼召不是从我们这个时候开始，在新约里对得胜者的呼召是在主升天以后就开始了。所以你在启示录第2章、第3章的书信，那这些书信一般而言是对着7个地方教会写的。你们知道这乃是一幅图画，说到教会在这个时代里的历史，从第一个起初的教会开始，一路来到堕落失败的教会，就是老底家，从以弗所到老底家，有3个已经过去了，4个仍然在主回来之前还会存在。 一般来说，这就是主的说话，也是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但是如果你再读一次，你就会看见，这不仅仅是对着众召会的一般性的书信，每一封书信都是一个呼召。在末了都说，那得胜的，那得胜的，所有这些书信是来呼召得胜者的。历史就向我们证明，大部分堕落之下的人没有回转，都成为堕落的一部分，唯有少数在已过2000年召会历史的里面，在每一个时期都有一小班的人，他们要起来答应主说对得胜者的呼召，得胜的，得胜的。在这个时刻，我要对要这个毕业的学员说些话，你们介不介意我说些话呢？我有生命与侍奉的这堂课，每一堂课我都是下面说离别赠言，他们知道我讲的什么，我有很多机会向他们说了离别赠言了。那么这一次啊，在他们上周周六的训练里，你看见李弟兄的一段话，是不是？你记不记得？你看的是什么呢？你记得他说的是什么吗？是不是从1995年李弟兄对安德汉全世界训练学员告别的话？从这个字开始，永远不要忘记。其实你已经忘记了，对不对？总共有8个点到9个点，他说永远不要忘记，永远不要忘记。我给你们临别赠言的一个功课，这个功课就是你要把所有这8个点都要背下来，摆在你的这个冰箱上，或者你这个床头这个屋顶上，这个天花板上，你要背下来，紧紧的记住，永远不要忘记。当然，这不是我对你们所要说的点，我要对你们所说是李弟兄最后的一句话，他是这么说的：愿主丰厚的恩典与你们同在，从你们毕业直到他如同晨星向你们显现为止。这是李弟兄对你们说的，不是为了1995年毕业学员说的，是对你们这些学员说的。今天我就在这里想这些话，摸着我的就是李弟兄说道，从你们毕业开始到某一个日子为止，那个是什么日子？就是主显现的时候，就是直到主再来，主要回来的时候。不仅如此，他会向你们每一个学员都要像晨星一样，晨星一样向你们显现。是，你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这就是对推亚推拉召会得胜者的呼召。得胜者，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李弟兄在这里所指明的是两件事，第一个是直到我们见主，直到主回来之前，不要忘记这些事；第二就是他几乎是带着一个期盼，一个盼望来说这个话，就是你们要做得胜者，因为唯有得胜者才能领受， 得着这个称心。你看得彼得后书讲到，在这非常黑暗的时代，我们需要注意听这申言者的话，直到晨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这就指明得胜者来说，当主来的时候，他要像闪电一样来到，就他也要在这里照耀着，但是对外人，但是对得胜者公开的是一面，但对得胜者他要隐秘的像晨星一样在你们心里出现。所以永远不要忘记这八个点。我现在这个时间呢守得不好，所以我只能读了。的确我要读就读吧。好。主的恢复，建造锡安。好，我们先来看锡安是什么。锡安，大卫王的城。撒母耳记下五章七节说，然而大卫攻取了锡安的宝藏，就是如今的大卫城，是耶路撒冷城的中心。所以你在这里有耶路撒冷城，神所拣选他名的地方，但是耶路撒冷城是一座大城，在这城里有山丘，有这个高一点的地方，甚至是高山。耶路撒冷城的中心就是那座神在地上居所的殿建造的所在。所以神的居所是建造在那里的，不是建造在耶路撒冷城别的地方，乃是神所拣选的那个地方，就是锡安，就是那座神在地上居所的殿建造的所在。这里一系列的经节我要读，这里所说到的诗篇应当歌颂住在锡安的耶和华。所以在这里如他所传扬在众民中，耶和华说，我已经立我的王在锡安山。这是诗篇二章六节，诗篇七十四篇二节，纪念你所居住的锡安山。这就是说耶和华所居住的锡安山，诗篇七十六章二节，在锡安有他的居所。125篇一节，信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远存在，绝不动摇。诗篇135篇21节，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应当从锡安受颂赞。是的，他是住在耶路撒冷，但是特别住在锡安山，他居所的所在。以赛亚书八章十八节，看哪，我与耶和华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求的。耶和华要在锡安并在耶路撒冷掌权。所以锡安是一个特别的地点，特别的地方。锡安山乃是神殿所在之处，也就是耶路撒冷城的中心。第一终点，耶路撒冷预表召会，锡安预表召会中的得胜者。这个锡安乃是耶路撒冷城最高的、最特殊的、最杰出的地方。所以耶路撒冷预表召会，锡安是预表召会中的得胜者。小一，锡安乃是耶路撒冷的高峰，就是圣城的美丽。这里的经节诗篇48篇2节，在北面 的锡安山是大君王的城，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五十篇二节，从全美的锡安，神已经发光了。你说耶路撒冷是美妙的，但是耶路撒冷的美丽就是锡安，把锡安拿去，耶路撒冷就不美丽了，只是另外一个城而已。锡安乃是耶路撒冷的高峰，圣城的美丽。小二，锡安作为圣城耶路撒冷的高峰和美丽，预表得胜者是召会的高峰、中心、拔高、加强、丰富、美丽和实际。召会对谁应当是所有这一些，但是召会堕落了，坠落了，所以召会不再是这些，所以神需要有些东西。那一个就是锡安山这个高峰，这个锡安的高峰就使耶路撒冷有高峰，有中心，有些是拔高的，有些是加强的，有些是丰富的，有些是美丽的，有些是具有实际的。所有召会里神圣的实际就是锡安。召会失落了，失去了这些，但是今天召会已经失去了这一些。神今天在耶路撒冷需要有锡安，神需要今日的得胜者来提供耶路撒冷一个高峰、中心、加强、丰富、美丽和实际。小山锡安山完全向主展开，绝对被主具有。我没时间，但真是太好了。诗篇24篇一节，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啊，你们要被举起，荣耀的王将要进来。24篇7节，谁是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刚强大能的耶和华，在征战中有大能的耶和华。众臣们嘛，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啊，你们要把头抬起来，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这就指明锡安乃是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地方，一切都是向神敞开的，在那里没有一件事是关闭的，一切所有他们完全向主敞开，完全被主所具有。这里讲到一个什么是得胜者，好的定义就是得胜者乃是那个完全绝对全然向主敞开的人。他们向神敞开，无论神说什么，神要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意愿是什么，锡安就会说，我向你全然敞开，神啊，我向你敞开。为此荣耀的王要进来，这就是荣耀的王所居住的所在，这就是他要在这里所存留、留在居住的所在。不仅如此，得胜者另外一个定义，照着这里所说的，就是这里有一个地方有一班子民完全被神所得着、所具有。他们不仅向主敞开，他们的全人完全被神所得着，没有一部分是不被神得着的。他们全人全部所有都被神所拥有，神拥有他们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部分、每一个角落。这就是锡安，这就是指明众地方召会还不是神的目标。这里就是我们在对我们观念往前进步的时候，对召会的认识上需要的一点帮助。就算召会再美好、再必要，我们都在召会生活里，都在众地方召会里嘛。是的，为着众地方 方教会赞美主，然而地方教会不是神的目标，而是神要达到他目标的手续。所以之后我们就看见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我告诉你，地方教会乃是那个大道的一部分，在这里有一个行程，有个过程，是我们所必须走的，来达到西安。但请记得，这还不是神的目标，地方教会是达到目标的手续。那地方教会把我们带到这个目标，目标是什么？要把我们带到基督身体的实际里。我告诉你，这话值千金啊，值百万啊，因为是太精炼了，是没法解说的。但是我要再说，基督身体的实际这个词，盼望在我们耳中回响。这完全在于你懂不懂这个是什么意思，才能够有所欣赏，有所宝贝。这不仅是一些词句，今天主需要基督身体的实际能够显在这个地上，他才能够回来。那地方教会教会生活是把我们引进到这个实际里面，因着神的恩典，因着神的帮助，我们乃是在教会生活里要被引进到这个实际里。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必须要有众地方教会的众圣徒，在这里必须有一般人到某种程度在这个实际里，越高越好，越多越好。我要这么说，今天在这里众教会在主的会里是有所缺失的，缺少什么？就是西安，就是缺少基督身体的实际。有多少圣徒活在这个实际里？有多少弟兄姊妹乃是这个实际的一部分呢？中二得胜者作为西安，在这里不是以物质的方式造身体，乃是作为他身体的产生身体做他的实际。我盼望你们在这里这些话有一些的领会，在高峰时期里面，在这个时期里，这是1990年所说的。我再重复，主恢复的最高峰，这是第三终点的第二小点，甚至主的恢复都需要最高峰，这不是让你失望，这完全是不叫我们失望的。但是你和我，即使我们能在主的恢复里是蒙福的，是太好的一件事，能在主的恢复里是不是满了恩典和祝福呢？我说，这是我第二次的得救，就是能被带到主恢复，是我第二次的救恩，这是太好了。但是主的恢复，或者在主的恢复里，并不能保证你会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事实就是如此。换句话说，在今天的教会生活里，在今天的地方教会里，并不会自动的让你成为得胜者。然而，感谢主，众地方教会给我们一个最好的环境，最好的情形，最好的一个条件，来看看所有这些真理，看看所有这些所接受的这个生命，这个地方能够使我们成为得胜者。 我们还在众地方教会里的时候，让我们提醒自己，我们还没达到，我们在耶路撒冷还需要唱上行诗，继续那个上行的行程，从耶路撒冷这部分上到锡安山上。行程在我们达到教会里还不停止，还有锡安大道仍然摆在我们面前。今天晚上我有个负担，若是你们什么都没听到，但最少我们今天我们的心应当满了锡安大道的向往。所以有许多弟兄姊妹在主的恢复里都要在这个锡安大道上，他们的心中要向往锡安大道。神的经纶不是叫神以有形的方式产生许多地方教会，乃是让神产生生机的身体做他的生机体。有一次李天翁这么说，我引用他的话，地方教会里 90% 都是物质的，这不是我的话，我是引用弟兄的话， 90% 都是有形的，不是说物质的是坏的不好的，不是的，是好的，是美好的。但是这里的呼召是要叫我们更往上去，要达到这个神圣奥秘的范围，要得着基督身体的实际，好使我们能够成为基督那个生机的身体，做他的生机体。不会的，整个教会不会成为基督身体的实际，你要等那个主就永远不会回来。然而却有一般少数的人，他们有这样的实际的话，主就会回来了，主就能够成功，主的神的经纶就能够因着得胜者而成功成就。第二大点，我们必须领悟主的恢复是什么。主的恢复乃是要建造锡安，不是说我们不顾到别的圣徒，不牧养所有的弟兄姊妹，不是的。今天晚上我们不是讲那个，我们乃是说到神在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是什么。他若要结束这个时代，能回来在地上建立国度的话，他就必须要有锡安，是他可以回来的地点。第一终点，耶路撒冷的特色，生命祝福建立，都来自于锡安。第二大点的第一终点，啊，我 OK， 好好，刚刚读过第一终点，好，能再读一次也非常好。耶路撒冷的特色，生命祝福建立，都是来自于锡安。耶路撒冷就是这些事情，但是这个源头是什么？是来自于锡安。一处教会，地方教会，若是有一个小小的锡安，那就是若是有一班弟兄姊妹，他们是得胜者，在那里的话，我告诉你，那处教会就能够彰显一些东西，那就是彰显耶路撒冷所该成为的那个负担，那个见证是由锡安所背负的。整个耶路撒冷在末了就是一个大的锡安，那个时候锡安就是耶路撒冷了，但是至今还没有。 好，这里我再读一些经节。诗篇51:18，求你按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102:21，是人在锡安传述耶和华的名，在耶路撒冷传述赞美他的话。128:5，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的日子看见耶路撒冷的美福。135:21，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从锡安受颂赞。所以你在这里看见什么呢？就看见耶路撒冷和锡安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甚至是不可分的。第二重点，在启示录这卷书中，主所要的并所要建造的乃是锡安，就是得胜者。这是神的圣言中属灵启示的内在实际。我们的确需要拼上去，不惜代价的祷告，像使徒保罗那样付代价。这说的很清楚了，我们可以说主的恢复就是要建造锡安，照着这份指示。这就是神的圣言中属灵启示的内在实际。我们弟兄在说过这些话之后，总是说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从哪里开始啊，我们如何回应呢？他总会这么说，但是借着祷告来开始，从祷告开始，让我们开始祷告。我们对于这样的话，就是在我们的里面应该有对主呼召的回应，就是我们首先的要做的就是要迫切的祷告，不惜代价的祷告，并且需要像保罗那样付代价。不要有错觉，因为舍政者需要付代价，是需要付代价。保罗呢，付了这样的代价，不惜一切的付上所有的代价，他乃是作为得胜者而死。第三重点，我们对主呼召竟是得胜者的回应，乃是我们要成为有活力的。有活力就是活而满了活动的，与我们活而行动的神是一。神在地上为着完成他永远经纶的行动，至终乃是借着得胜者。所以讲到活力，有活力这件事，活力牌的这件事，是我们要活而满了活动的，与活而行动的神是一，乃是与我们要成为他今日的得胜者有关。哦，愿主的恢复里有更多的、许多的得胜者，不是叫你有活力，可以多传些福音，有活力能够做些事。是的，我不是否认否甚至轻看那些，是有这一方面，但是今晚我愿意大家注意到这件事，甚至活力这件事内在的实际。一个有活力的圣徒就是一个得胜的圣徒，是为着神在地上行动的。我们弟兄们怎么说，如果要做人就要做基督徒，做基督徒什么呢？就要在 做在主恢复的基督徒要在召会里哈，但今天晚上我要再多再讲的更多。如果我是在一个主恢复里的人，我就必须要做得胜者。这对保罗来说是没有选择的，对我们来说也是没有可选择的。所以第四重点，锡安所预表的得胜者乃是桥头堡，主作为荣耀的王要借以回来而具有权地做他的国。因着时间呢，我没办法读这些经节。得胜者做团体的一般人乃是桥头堡，乃是着陆点。主作为荣耀的王要借以回来的凭借，主耶稣作为王要来，但是他只能借着得胜者而回来。他这个只有召会他是不能回来的，因为召会失败了。桥头堡他能所有着陆的点能在这里重新得着全地，具有地的这个地，这就是的地方，就是得胜者。得胜者是桥头堡，得胜者是他能够在这里能够下降的降落点。若是没有这里，他就不能回来。所以弟兄姊妹，李弟兄说过，我也很被他的话激励。当我说这些话，其实是李弟兄也这么说。我在这就想李弟兄怎么说。他是说，我与我一同已过服侍的这些圣徒，他们已经过世了。我能够从我打心底来说这些话，他们呢、是得胜者。他没有提名字，我不知道他讲的是谁，但他却这么说。这就是说，这件事要成为得胜者是可能的。不要有不幸的恶心，弟兄姊妹，我们就的责任就是要回应，要向主的呼召有所回应，让他这位独一的得胜者活在我们里面的这一位，让他在我们里面做他的事，让我们把我们的门向他敞开，让他来得着我们，具有我们，让我们让他来把我们构成他今日的得胜者。第五重点，除了祷告之外，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达到神永远经纶的高峰，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哦，弟兄姊妹，除了祷告之外，没有路了。我的确相信这些日子，在我们许多的祷告之中，其中有一个祷告就是我们需要为得胜者祷告，我们需要为罪人祷告，需要为寻求者祷告，需要为圣徒祷告，我们需要为众地方教会祷告。我们的确需要祷告，我们绝对需要祷告。主的话在以弗所书说，要什么呢？要坚定持续的祷告，不住的祷告，为着众圣徒祈求。我们必须这么做。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在祷告的单子上再加一项，就是要为着兴起得胜者祷告。作为基督的身体，我们成为得胜者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做基督的心腹要结束这时代，就是召会时代，且要把基督这荣耀的王带回来，在国度时代与他的得胜者一同取得占有并治理这地。一切全系在这个点上，决定点在这里。我们知道末期来到，主要来了，我们 是在讲这些，但是我们有没有把这个因素加在里面呢？主要怎么回来？主要以什么方式来回来呢？主，这个世代要怎么结束呢？若是没有得胜者来迎娶他，欢迎他回来替他铺路，他怎么能回来呢？第六重点，保罗的以弗所书启示得胜者的生活，他们凭着活在调和的灵里，而活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小于基督身体的实际，乃是神经的理的最高峰和圣经拔尖的启示，借着智慧和启示的灵启示出来，这是拔尖的启示。我们回想林兄最后那些年间要到主之前说，你在我执事余下的年日要说什么呢？主就对他说，你要说到基督身体的实际，基督身体实际的生活，并且基督 身体实际的生命，以及基督身体的生活。李立勇就这么做了。第二小点，基督身体的实际乃是一种生活，这个实际乃是在调和之灵里的生活，这灵是神的居所，神的家，今日的伯特利，天人门和至圣所，就是那座三一神具体化身之四灵的基督，有约柜所预表的居所。这是很多的话，很多的字，我们需要来消化解开等等。但是调和的灵，调和的灵啊，当李弟兄在他幕后的日子，子安弟兄我不记得他当时是在这个医院还是在哪里，你到李长寿文集最后的一册到末了，那些不是信息，乃是李弟兄最后的祷告，那大概是一两个月之中所收集他那些祷告，我建议你去读那些祷告，那有些只是几句话，一两句话。四月份，因为他是六月过世的，97年6月9日过世，四月的时候已经病得很重了，不能来聚会，我们那些日子只是长老同工聚会，当时不叫Itero 哈，但是在安纳汉的时候，他就告诉当时在场的人，他说我必须要去，我要去参加，我要参加这个聚会，当然他没来，因为是不可能来的，他说我必须要跟这些长同工们讲到这二灵，讲到调和的灵这件事，也讲到这两个灵与基督生机救恩的关系。那就是李弟兄在他心头最后的一件事，就是调和的灵。那他在这里所说到的乃是基督身体的实际，他关切的是我们的生活。众地方召会，我在这里不仅是对这里所在房子里1600位人说话，我是在全地众圣徒说话。我们今天在众召会里所需要的乃是一种的生活，某一种的生活，某一种的情形，活在调和之灵里的生活。当我们真在这调和之灵里生活，我们就经历了他生机的救恩，我们就是活在至圣所，那就是他今日所居住的地方伯特利，也就是约柜所在的地方，在这里，唯有在这里，我们才有基督身体的实际。小三，基督身体的实际乃是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这是以弗所书四章 在耶稣身上是实际的。这章讲到在这里一个人为化的那迷惑人的就是撒旦。今天你看看整个社会全世界都是一个极大的迷惑或欺骗，不要在这里被吸进去，所有文化，所有的这些理想主义，所有每天推到你手机里的这些消息，不要被它吸去。所有这些事都是一个大的迷惑，只有一个实际，这个实际就是在耶稣身上是实际的神人。所以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的就是耶稣一生的真实光景，如四福音书里所记载的，借着与他实体重生的灵调和之更新的灵而有的心思更新，重复在他许多肢体身上，作为得了成全之神人的团体生活，这是一个更新的过程，也就是基督生机救恩的过程，借着生机的拯救，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得到某一种的情形，乃是根据一种生活，一种生命而有的生活，那这个生活就是一个被成全之神人的生活。不要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不要以为这不可能，要拒绝那个思想，这是可能的。耶稣过了这个生活，保罗过了生活，许许多多人都过了这种生活，我们再次受教导要也过同样的生活，我们如此学了耶稣，在基督是在照着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学了基督。第四小点，照会被那与我们的灵调和之美化预备心腹的那灵所充满，使我们能成为基督圣别美丽彰显神的心腹，就是没有瑕疵或不完全的心腹。主要回来迎娶他的心腹，不是说他要迎娶他的召会，还没有，他乃是在这里迎娶他的得胜者。美丽没有瑕疵，洁净圣别的没有斑点皱纹的心腹。第五小点，就是在我们全人里得胜，我们就必须经历杀击杀的灵与我们的灵调和，使我们里面与神敌对的一切都被杀死，而是我们能在那灵的神圣生命里施行神的管制权，管制撒旦罪和死，并使我们过健康的身体生活，就是健康的召会生活。请记得这一个心腹其实要什么，要与基督作为神的话成为心腹军队，要与敌基督在亚米基多顿征战。一方面他的心腹乃至这个美化预备纳林的产品，他也是这个击杀的灵，就使在我们里面的撒旦罪和死都被致死，这就是说能在他的心里，在他的魂里是杀死这一些，就是他们能够超越撒旦罪死世界，神在他们全人里有完全的管制权。你把这两个加在一起，这两个灵，同一个灵的两方面，一个在这里美化，一个在这里击杀，一个为着彰显，一个为着掌权，你把这两个加在一起，你就有了神要与之成为婚配的心腹军队，要与这心腹军队一同征战，带下他的国度。 第三大点，得胜者享受基督就成为肉体的三一神，就是神人。得胜者也是那些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人，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成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遍了这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在这里我愿意加段话，一方面这些得胜者是一个团体的加起来的实体，但是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一次又一次的你还会看见得胜者讲到那得胜的都是使什么呢？单数的你，而不是他们啊，是你或他，这个单数的不是他们。所以在诗篇84篇这里说他们力上加力，个人这里说个人到锡安朝见神。得胜者一面来说也是非常个人的一件事，是很个人的一件事，说他那得胜的就是他单数的，那得胜的是单数的，我不能替你得胜。第一终点，剥夺与流泪，结果带进对神殿之可爱和甜美的享受。我再说没时间讲，但在这里说到的是他们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人，这些人他们经过巴萨流泪谷，这个行程地图就是这样，往锡安的大道是经过流泪谷的。这个地方是什么？或巴加谷，巴加流泪之谷，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受苦的地方，这是逼迫，遭受逼迫的地方，这是殉道的，就是不是肉身殉道，也是心里的殉道，灵里的魂的殉道，灵的殉道。所以在这里所有的剥夺，在这里的流泪，哦，就叫他们这些得胜者心中有往锡安大道，也使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这谷。这就是说他们经过了这一切，经过了所有的这些环境困难难处，有一个结果就是享受神殿之可爱和甜美。我想我们许多人都能为此做见证，我们有些人在主的恢复里有一段时间的，每一天都不是快乐日，我们经过许多事，许许多多的事是我们一生所经过的，在教会生活里所经过的，是剥夺流泪，我们是不是能够做见证？不知道怎么样的，这些就成为我们的春天，我们的秋雨之福，也成为我们的祝福。当我们在流泪的时候，就被那灵所充满，那灵就成为对我们来说是春天，是秋雨。所以这个向往锡安大道泉源和秋雨，表征我们想要进入作为神殿的召会里，其中有两座坛，表征成为肉体之三一神，就是基督做神的具体化身，为着他的扩增为完成的主要工作。所以在这里有同祭坛，是为着祭坛的出表征定时的十字架。第二座坛在这里，就是在至圣所之前的那个坛，也就是金香坛，当香为着神献上的时候，成为神所悦纳的。 那就表征复活的基督在升天里。这就是主耶稣这位成肉体的三一神，我们就要被带到这两个坛这里，我们就在此生活，也在此牧养我们的这个刨出之窝我们的年轻的人。第三重点，诗篇84篇11章节启示我们住在神家里，是我们的福，乃是享受成为肉体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做日头供应我们生命，做盾牌保护我们脱离神的仇敌，做恩典给我们享受，并做荣耀以彰显神的威荣。2天前3天前吧，当我要来释放第一篇信息，大概是周三那晚，我睡得不好，醒来头痛，感觉不好。当然我就知道我今天晚上必须要禁止，要释放话语，所以这些事在进行的时候，我就记得这11节这个经节，在我里面就冉冉而生，我就开始什么宣告，我就开始说，我开始宣告对撒旦说话，我就开始告诉主说，主啊，你是我的日头，你是我的生命，你是我的盾牌，现在就来保护我，保护我你脱离撒旦，你是我的恩典，你是我的荣耀，我现在就接受你做所有这些事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就是我们如何得胜，不是凭天然的力量得胜，有谁能呢？有谁能留在基督的得胜里，能凭着天然的生命，没有人能留在这个得胜里。但是我们在这里有这位成为肉体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做我们所有美妙的供备，使我们能以得胜。所以弟兄们要得加强，得加力，要受鼓励，今晚要得加力。当我们答应主，主我们就主啊，我们愿意做你的得胜者，主我们以你做我们的得胜者，所有的供备都是在你的家中，你的殿里为着我们的，给我们享用的。第四大点，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他爱锡安的门。一终点，锡安预表召会中的得胜者，是建造在预表众地方召会之圣山复数的最高峰。众召会的根基乃是基督，属天的锡安有荣耀的事，是指着他说的，乃是得胜者最终安息的地方。你知道在启示录14章，活的得胜者乃是直接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就是来到锡安山那里，他们要与羔羊站在锡安山上。这锡安山就是这那般得胜者，这是他们最终的地方，所到的地方是那是最终安息的地方。为着得胜者是有一个预备好安息的地方，那就是锡安，锡安。第二重点，锡安的门是为着进出，表征交通。我交通过一点了，新路沙冷有12个门，指明神的圣城满了交通。这些得胜者他们交通，不止与主交通，也与身体有交通，与身体的肢体有交通。他们不是单独个人，不是封闭排外的聚外，他们乃是完全依靠身体，活在身体里。第三重点，论到锡安必说这个 那个都生在其中，甚至至高者并亲自建立这城。当耶和华记录众民的时候，他要数点出这个生在那里，基督这独一的一位，乃是众圣徒这个和那一个的总和。他是众圣徒，又在众圣徒里面。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这一个实际是属于西安的，是终点。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让埃及夸耀尼罗河，让巴比伦夸耀波拉大河吧。他们没有全员，但我们在西安有全员。你喜乐吗？哦，在这里有全员的，在西安有全员。第五大点，上行之歌，诗篇120至134篇，讲到往上的上行之歌，在不同人在不同时期所写的。说到在圣民的经历里和赞美里，西安和耶路撒冷的宝贵，他们乃是在这里行走，在这里走在西安大道，来到西安。说到圣民的经历和赞美里，西安和耶和华和耶路撒冷的宝贵啊，这里有许多诗篇。第一终点，诗篇132篇提到七个与得胜者上西安时有关的宝贵项目。这些项目是教会生活的高峰，描绘在西安神的山最高峰指得胜者的光景。我们在往西安大道的时候，某处弟兄也曾提过这往西安的大道，多少啊，就是在这两座坛之间的这条道路，从第一座坛开始就有一个行程，经过洗濯盆来到圣所，在这里你有橙色饼，然后之后你有金灯台，然后你就来到什么，来到至圣所，来到第二座坛，就是金香坛。这一个行程就是西安的大道的行程，这是越过越深，进入到可进入之神的一个行程，从外院子开始一路进到至圣所。那个山就是西安山，也就是教会生活的高峰。好，我就读过这七点，每读一处你之后请说阿们，与神一同安息，阿们。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们都好不好一起来读，小二，与神同住，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小三，饱得食物，我要丰厚的赐福与其中的粮，使其中的穷人饱得美物。小事，荣耀的衣服，我要使其中的祭司披上救恩，其中的敬虔人大声欢呼。五，得胜的脚，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长出。六，照亮的灯，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小七，发光的冠冕，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但他的冠冕要在他的头上发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为着西安说哈利路亚，为着得胜者说哈利路亚。第二终点，当西安如诗篇132篇所描述的被建造时，我们就有了聚集的地方，并且能在伊里和喜睦同居。这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诗篇133篇是一首上行的诗，不是坐立停在那里的诗歌。在这里是满了一满了荣耀，那个 一和是何等善何等的美，是属于得胜者的三重点。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们。每当有一些得胜者，就必有神的祝福。神得胜者是神的祝福，神总是从锡安，从最高峰，从达到了顶点，达到了得胜者地位的人，祝福他的子民。神乃是从这地位祝福他所有的子民。第六大点，最后一点，今天在召会时代得成全并成熟的神人乃是锡安，就是得胜者，也就是召会中的活力牌。但在新天新地里，整个新耶路撒冷将成为锡安，所有的信徒都是得胜者。不要等到新耶路撒冷才成为得胜者，愿我们成为神今日的得胜者。就在这时代，让我们成为滩头堡，迎娶主回到地上，重新具有地，在此建立他的国度。弟兄姊妹，众地方召会，愿主从锡安祝福你们，好不好？有些祷告。